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刚才上课前呢，这个还是现在连续两个礼拜的礼拜五啊，我因为都有整天的课，所以从早上6:30我就坐在一家麦当劳的这个餐厅啊。座位找个座位就坐了3个小时，在准备今天要一起跟很多学长研读的华严经呢、啊。那从早上一直到5点多，我整个脑袋瓜3页都浸泡在华严经的这个法义啊、文字啊、名相当中。那么才刚五点十分，今天稍微晚了一点，5:10才结束，然后把书本一合，脑袋瓜讲，硬要想想一点今天要讲晚上要谈的东西，哎，上个礼拜的缘起讲到哪里了？如果书本不打开哦，真的，因为满脑来讲，其实我们这第九卷、第十卷有关唯识法相的东西，怎么样讲到缘起的道理，其实我都蛮熟，每一段其实我都很熟，可是你要接轨到上个礼拜结束的那个点，然后怎么样能够顺着这个理路哈、啊、往下讲，是需要有一点点衔接力啊。那以前我都还可以在昨天或今天白天的时间，重复听一下我上个礼拜五晚上的录音带，然后好把这个思绪接起来。那今天一开始，我每次课程一开始，大概都会习惯节前身后，有没有？其实如果不是我们讲经学习才这样子的，其实你看那个连续剧或者是各种的，都有什么前情节要，有没有？前情节要，然后呢才会身后啊。那前情节要有没有必要？其实对两种人是有必要的哈、哦。第一种人。他每个礼拜其实都很忠诚的哈，不但是看正式播出的那个时间他一定打开电视去看，那甚至呢一天都会看2次重播对不对？那个是属于一天到晚都在家里没事干的啊，像我妈妈之流的，他就一天可以同一部这个看他重播几次。不过后来经过我劝告以后，他现在改了，是不是不看电视呢？不是，他会选择不同的时间看不同时候的重播啊。那么同个时间有很多部很精彩的，比如说8点档啊、9点档、10点档，然后呢白天又会不同的时间重播，对不对？所以他就晚上8点档的时候呢选择一个片子，然后呢隔天白天的时候呢又选择另外2部片子的重播的不同的时段去看，所以一天可以看30部不同的韩剧、日剧、国剧、台语剧。我说老妈，你看那么多剧的剧情会不会把它混淆起来？因为有些时候是一个演员演2、3部剧，那你会不会看到那个人的长相把那个剧情在不同的角色把它混淆了呢？他说不会，很清楚的知道前情是什么，后面可能会有哪些这个角色的行为反应，预期剧情是什么，哦，他都可以搞得清清楚楚的，而且他不用记笔记。我真的就觉得，一个人如果学佛能够像这样子就很好，对不对？把这种贪爱啊、念根啊，用在法要那个法义上，而且法义又能够对境的时候升得起来，升得起来。因为他一边看电视，还有一边评论，啊，真的是太笨了啊！可是我们今天看别人演戏哈，可以不受剧情的牵缠哈，不在里面生爱非爱，就会很清楚在剧外怎么样评价，对不对？评价剧中的得失啊，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可是每每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怎么样，当局者迷。所以佛法不同于世间法，就是说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哦，可是这个佛性我们通常都把它滥用在评价外在的境界，自以为是。然后呢，如果这些论定实有境界的结果每次都应验，你会长出我见跟我慢，对不对？所有这些烦恼的种子都是因为我今天对外贪缘对外的缘故， 而佛法其实没有叫你断什么东西，照大乘的说法来讲的话呢，他要于相离相，不是叫你灭相观一个什么很高的智慧，不是，是叫你要去明了一切相的缘起，在一切相的缘起当头能够明白它不是一个真实外境有人做主，乃至于你根本也不是一个能做主的人。可是了解这世间不如意者十有八九这句名言我们大概还能够接受，可是你要接受我不是一个能做主的人，乃至于要相信佛法所讲的缘起正见的无我，却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纵使理上想得透，你要在情执上要能够放得下还真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要把缘起正观当作是一种理智的训练，可是最重要的是训练你的情感。所以佛法要在你一根还有力量，你的外境还不是那么逼迫的时候训练，而不是在苦逼迫很严重的时候来训练。那有人说自己是尽忠学人，也一句佛号念到底，可是平常心是散乱心没有这个心念口诵耳听，没有净念相继，这样子持都摄六根，没有，都是散心念。然后呢等到烦乱境界逼恼很严重侵袭而来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就拼命用念佛来抵抗什么，抵抗烦恼，而不去解决烦恼的本身，不去正观烦恼的缘起本身，就企图要用所谓的持咒或者念佛来克服现前境界的逼恼性。那么这就是很错误修行的观念。修行就是要先建立一种新的习气，这个叫做有为，对不对？而这个习气没有后遗症，我们称之为叫无漏。一定要把这些有为，就是刻意训练但是属于无漏的一种三业的习气怎么样先借来调伏什么，调伏三业带来的烦恼，要把这个力量熏得比你今天造作烦恼有漏的习气引发的这样子的一个后遗症，这样子的一个趋势要把它怎么样慢慢慢慢变淡。所以佛法才会说啊，由生处转熟，什么东西是指有漏，好吧，是指无漏有为的习气要从生处转熟，生就是很陌生啊，很陌生，要因为经常的练习把它转熟，而怎么样，而有为有漏的烦恼就要慢慢的，因为你一心不能二用嘛，所以因为你心经常安住在正念上头，而正念是无漏的，虽然是有为可是它是无漏的，就是没有后遗症的，所以因为一心不能二用，所以慢慢因为你多多去串习什么善根，善根就是我们所谓有漏啊，有为无漏的善法，因为你经常去串习这样子的一个思维的习惯，那你情绪就会慢慢转清净。同样的道理，因为你同时也不去串习过去有漏的习气，所以你这样子的坏的习气就会怎么样转薄，就会从熟处转生。那么纵使你今天根本没有断正的限量功夫，你没有圣道的心地功夫，你还没有正根本无分别智，可是光凭这种调伏三业烦恼的练习，纵使遵循着业感缘起的道理，你也一定怎么样往生善处嘛，是不是这样，往生善处。何况你只要这一生做过这些让你值得高兴，而且曾经得到过一些刹那刹那清安法喜的一些觉受的一些善根，你曾经种过这些善根，那么临终的时候呢，只要有善知识愿意为你提起说，廖神灵啊，请现在一定要记着你这一生是多么的美好，因为你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做了什么事，有这么多人爱你，有这么多人尊敬你，对不对？一直在他耳根旁边一直不断的跟他讲他这一生做过值得什么，值得他 proud of, 值得他安心，值得他立命，值得他无有遗憾的这记忆，只要这些记忆在他临终那段时间是能够去比较影响他的意志，他的深夜他的雨夜，乃至于纵使深夜雨夜已经没有力量再起来了，那个时候他微弱的意业都安住在这种想法里面， 身心是清安的，意识是清明的，对不对？那么乃至于他一心一意的有一个净土的皈依境，他会一直不断的被三真士提醒去意念这样的皈依境。所以老实讲，修行没有什么太夸耀的事情，老实讲就是熟，你熟什么，你经常串习什么，那么你今天在对境的时候最容易起来的念根啊，你的现前的随业事就是什么。那纵使是业感缘起，光这个力量决定你的后有事，后有的果事，那么你的后有果事就一定怎么样，清净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啊，因清净果就清净，可是重要的是缘也要清净。比如说善知识在临终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善缘，可是问题善知识能不能决定？不决定啊，这个缘起不是我们今天求他就会来啊。纵使他是有这么一个人对我来讲是很有影响力的，可是不见得我临终的时候他会在我旁边。所以我们还是依赖，虽然有本愿摄受力，可是我们还是希望最有强大势力的业力是什么？你的念住，对不对？训练你的念住，就是你的念根安住在何处，你的念根安住在何处，这个是我们今天随业事感召后有相续事最强大的力量，最强大的力量啊！所以经常我们说，你看办公室，你看到处在 cubicle， 在那个隔板啊、桌上啊，我们都习惯放很多什么座右铭啊，乃至于那个电脑的那个跑马灯啊，或者是这个所谓的皇父的这个页面，都会让他串习什么各种让自己生法喜啊，或者是砥砺人品啊、砥砺人心的很多这个名言。为什么要这些名言经常现在眼前啊？你举足下足，你起心动念，你洒扫应对进退啊，乃至于逢是过去我们不是什么吴越战争，不是有叫这个吴王不是叫他的卫兵嘛，叫他进出门的时候就是勿忘在举，有没有提醒他？这也就是这么回事儿。乃至于现在的什么魔鬼训练都还要透过训练，然后彼此怎么样互相砥砺，然后一直不断的用赞美的话，但有些时候是用激将法，对不对？用各种训练，其实老实讲都是简单的一个原理，意志的训练，就是念根的训练，念根的训练。那念根的训练一定要基于两个最起码的条件，就是你要信，你要信自己可以做得比以前好，对不对？信一切结果是可以因为你的用心可以改善的。如果你不相信事情可以改善，你不会去用功。然后呢，你找到一个方法以后呢，你一定要信一个法，信一个老师，然后呢，相信你自己做得到，对不对？这叫信师、信智、信法，你这些都要能够信入。然后呢，借着精进的力量，一直不断去串习，念根才会成就。而所有的修行还没开始，修行一定要等念根成就以后，在定根、慧根等持运作的情况底下，你能够无间等流相续都是清净的三业，这个时候，你的六根门头能够对境放光动地。什么叫放光动地？放光者就是般若的智慧，会优先于习气去观察现前境，这叫放光。动地，地者就是执着，过去你习气的执着会被你撼动，会被什么东西撼动？会被你的智慧的训练撼动。所以你不受着过去的习气把持，你可以用智慧的观察转变什么？转变你三业造作的趋势，对不对？所以不怕妄起，就怕觉迟，就怕你今天对于般若、对一切智慧的念根呢、训练不用心，不够精进啊。然后呢，不能用一些无条件的啊这个理由来向于善，这样去训练你的念根。那么你总是觉得修行一定要有什么诱因？如果修行还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哎呀，你考100分就给你一支棒棒糖。修行是没有这种外在的诱因去跟你对价交换的， 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建立起一个信心，那个信心就是要你相信你自己，相信这个法，相信你的趋势，相信你的去处，这些都要你要用信能够入。那么所有这些智慧帮助你的道次第方法跟道理才能够怎么样，你才能够起加行嘛。你不加行的话怎么能够圆满到彼岸呢？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礼拜一正在谈这样的东西，或者是借礼拜一的观念哈，拿到我们这堂课来告诉我，其实一直在谈的这个东西，这十二支缘起，十二支缘起当然它都是随染的多，随什么？随烦恼啊，随业啊，随这两种杂染，那你就转什么？转生转灭啊，就会爱取有生老死，就一直不断的流转。所以我们上礼拜呢谈到了受身意之外的流转意，流转意呢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事缘名色跟名色缘事，对不对？如果新闻封版的话呢，在280页，这个天的部位倒数1234行玄二流转意。那么如果是密勒讲堂版的话呢，就是684页啊，684页第三行玄二流转意。那么流转意底下呢分作两颗，就是名色缘事跟事缘名色这两颗。我们上礼拜大概谈这个东西，就是事跟名色一定要互依互缘啊，互依互缘才能够造成流转。如果名色一下子它没有能力去缘事，是也一刹那的不能去圆名色，比如说你今天有个想法，你的想法说我要举右手，可是突然你大脑发出命令很久了，可是右手就举不起来，对不对？你这个时候马上会有什么？马上会有一种挫败感、无力感，会说 What happened？ 怎么回事呢？对不对？我是不是生病了？乃至于要怀疑我是不是死了，对不对？所以生命活着的感觉其实都端赖于你今天的意识能够去发动什么，发动身语。如果发现你的身语不由自主，不能够由你的事来源的话，你就会觉得 something wrong。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些训练的话呢，一旦发生你无法主宰的情势的时候呢，那种 something wrong 的感受会让许多人惊恐的，对不对？惊恐的太阳呢？怎么回事？一直都可以的，为什么不行？比如讲一句话，你今天呢，如果很相信的从你包包里面拿起一把钥匙，就到了你家门口去开，可是这个钥匙怎么看怎么开都插不进去钥匙孔，你请问你下个动作会是什么？对不对？拔起来再插一次，对不对？或者抽不出来你就死命的再转。有几个人会去猜我可能走错门口了，我可能拿错钥匙了，我可能钥匙不是有锯齿向上锯齿向下的这两边吗？这种可能性你会不会立刻就想到？如果你立刻会去想到的话，表示你是一个正观缘起的人。你要知道一下子做不来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不是 I cannot， 懂吗？你马上去命定决定生一个圣解，那是你的无明。你不了解刚刚你拿的是哪把钥匙，你也不晓得刚刚你是不是走错，因为现在公寓电梯有的时候你不小心按到别楼，对不对？或者同一个时候有两个人以上搭电梯，那么在你那一楼到以前人家已经在你前面一楼按了，你只要看到门开，你以为没有别人，你就走出去了，对不对？你就自动的往右转，走到第三个门就开门，就没有想到是你下一楼的门都长得一样。如果你的门口没有什么特殊的陈设，你能够发觉吗？你能够发觉吗？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造成流转，一个根本在流转上面的道理其实就是什么，你没有办法随时随地正观缘起，先优先看到缘起，而不是由于因为你先业所引，因为你过去无明原型，你不了解你刚才做了什么，你不了解你刚才是到了哪一楼，你不了解你刚才是摸了哪把钥匙，你也没有把握你钥匙是正的放还是反的放， 或者是你有没有放对孔，因为你家里有两个钥匙孔，你有没有插对孔等等这些问题，以及纵使你都放对了，有些时候的钥匙没有压得够深，对不对？是压一半也转不动，都对咯，就压一半它就转不动。所以这是从世俗地上来让我们省察。经常我们今天如果心昏沉了，心掉举了，心一直不断在烦恼上面的时候，你的心那个一根会没有力量，你会懒得去处理那些本来你都交给习惯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你用下意识就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走路就下意识，你根本不用去想，对不对？我要右手抬起来还是左手抬起来，你不用去想你要怎么走路，你只要一踏到地，你就会自动的去透过你的本能反应去走路，对不对？旁边开了哪一家店，我跟你讲，这条路你纵使走十遍你也不见得看得到，你只要认定这条路是往你家的路，你就一直走下去，纵使逆道而行，你走了半天你也不发觉，因为你都交给习气。所以缘起正观不过就是一个违逆习气，一种保持现观当下的习惯，对不对？它没有太玄奇的事情。所以今天能够障碍止观的东西是什么？佛法说五盖啊，对不对？贪嘛，贪着在你现前的烦恼境上嘛；嗔嘛，嗔刚才触恼于你的因缘嘛，是不是这样子？这是很粗的两个烦恼。另外还有疑，老是在那边想那些跟现前境、跟你让你离苦得乐无关的事情，就是疑。还有两个，就是昏沉跟掉举，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啊，修行不难哦，修行你只要一开始懂得现观当下、现正观缘起是多么重要的话，你只要有这个警觉性哈，那你从哪里训练？你从哪里训练？从调伏五盖训练，不要太贪着某一件事儿，不要再贪着某一种念头，不要再贪着某一种境界，不要再贪着某一个人，对不对？同样道理，不贪的反面就是不嗔嘛，因为贪跟嗔只是爱非爱，心一个心的两边而已。重点在于，我们经常活在疑根当中、疑盖里面，就是一直不断在想那些跟现前进、离苦得乐、解脱无关的事情。我们去想那些太无聊的东西，政治上一些新闻事件，对不对？然后呢，新闻报道的某一个资讯啊，那么旁边有一个人谈到一句话，你立刻就会被他 attract 吸引到那个主题上去。那个主题是怎么样，不是怎么样，干你啥事儿？可是你就要发表意见，你就要有所主张。然后呢，你会强，这个就是我思故我在，我不关心一下，怎么能够表示我的存在呢？问题是这些东西都是心外取境啊，对不对？你把这些东西多增加一分两分，或者是少个一分两分，请问对你好好的活着有什么影响？会只会让你在某个人面前夸耀你有这个资讯，对不对？你掌握这个先机。所以除了八风之外，它除了会影响八风的优势跟劣势之外，老实讲对你今天心得乐没有帮助。佛法就告诉你，有所取舍是取舍这个东西，不要把你的心练着在那些让你生出跟解脱无关的问题的思考、追求、造作上面。好，进一步才是真实跟止观有关系的，因为前面三个都是心情、心的习惯，后面两个关系到生理的问题，掉举，对不对？以及昏沉，尤其是昏沉，当你吃的比较多，最近比较累，对不对？你只要心情稍微比较放松一下，你立刻就容易昏沉，立刻就容易昏沉。所以记住，修行不见得要放松，修行有的时候是做调和的运动。所以以前我们同居的老师就告诉我们，换一个活动就是休息，而且要做自己欢喜甘愿要做的事情， 不是去做那些人家逼着你去做的事情。虽然你还是要动脑筋，你还是要劳累筋骨，但是你去做那个事情，因为什么？因为你爱嘛，你喜欢嘛，对不对？你就会因为活动做那件事情而放轻松了。所以同样的道理，今天如果盘坐或者是打开法本读经学论以及这个禅知修止观，如果对这些修行相关的事情你没有兴趣，比如说像拜佛啦、持咒啦、修种种人家领下来的释迦行，如果做这些事情、意念这些事情你生不出法喜的话，老实讲你没有堪任性，因为你没有法喜嘛。因为你每次做这个事情都要劝半天，该做了啦，今天已经这么晚了，到现在哦，我的释迦行一点都还没有做了，赶快做了。如果你每次都要劝半天才会做，今天劝15分钟，明天就要劝半个小时，后天就要劝一个小时，那后来就算了啦，不做也没有关系嘛，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呢，虽然小小戒可舍，可是学戒的人就是告诉你要轻重等持，因为你只要轻戒随舍，慢慢就会积累什么？积累犯重戒的因缘。戒不是告诉你五戒十善那个戒，戒的意思就是一种规律。如果你曾经在寺院或者是在某一个道场曾经在那边一起生活，然后学到一套让你身心跟三业很亲近的生活方式跟意念现前的一种止观境，如果你曾经有过那样的体验，你就应当回家来以后经常去怎么样练习那样子的三业，对不对？让你的身心安住在那种家行道上，而且于中得到利益，于中升起法喜清安身心的感受，对不对？然后你只要意念修学止观种种的利益，你就会很想把事情办完了就回到怎么样，就回到修行上来。所以我们说啊，觉观是什么？觉观就要觉观禅修或止观的利益，经常要去意念，哎呀，修学止观是这么一本万利的事情，而且曾经你在修学止观过程当中身心是如此无比美妙的感受，你只要意念现前，你就会根本不会贪恋现前境，根本也不会用嗔心去对待违逆的境界，根本也没有空去学追求以及造作那些一概相关的事情，对不对？调举也不会去别有贪念呢，昏沉也根本不起，因为你很有兴趣去做你修行的事情嘛。所以记住哦，修行一开始就要调伏五盖，五盖如果不清净，你今天再有多少佛法的知识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各位今天虽然已经在这边我们一起来学习圆体正观的知识，我们现在还只能叫知识，可是今天如果你没有随着伴随着你今天的生活习惯跟思维习惯三业的造作对境的现前练习调伏五盖的生活方式，老实讲你今天要入道会有点困难啊、哦，那么那就要依赖我讲课要非常的有趣的哈、哦，让你每次来觉得有动机，觉得每次听到一些新鲜的东西。不过这些东西都是养你的事实跟事实而已，对不对？再加上如果每次来我如果不开冷气，你们的猝死也不太好啊、哦。那每次来因为下班赶着来，你就饿肚子，饿到九点半，你的断食也不太营养，不太健康。你事实不全，对不对？不太健全，你慢慢就会把事实不全带来身心不舒服的感受，连接到这堂课，以后就不想来了，以后就不想来了。同样的道理，所以我当然要努力的哈、哦，努力的怎么样想哈、哦，讲一些对你今天哎整个学习佛法的一根上能够有增长的东西。能够让你觉得有收获，然后呢，但是有一部分要靠你们，靠你们去调养你们今天的生活跟思维的习惯，对事对人洒扫应对进退的习惯。如果你在这些三业的习惯上对境没有办法亲近的时候，其实佛法的知识对你来讲不会立刻相应起用。好，讲这么多就是要相应名色缘事，事缘名色，所以你的事经常要去照顾你当下一直不断在相续流变的名色身，你的名色身也经常要去圆念能够让你名色得清净得光明的概念的想法，对不对？这样子你就可以一直不断让这个虽然还是流转啦、啊、哦，还是流转相续啦，可是你的业 你的夜视跟你的明色身就会越来越怎么样，越有堪能性。什么堪能性？越有修学圣道的堪能性。所以你就是用流转的道理嘛，完全这个道理没有变哦，我还是一个流转的凡夫没有变哦，对不对？如果我此刻就立刻无常现前，我可能还是流转三界六道，可是没有关系，你只要这个念根这样子安住，对不对？这一个刹那来，无常现前，你一定往善处，因为业牵嘛，对不对？这个时候最强的业力牵引往生，牵引往生，因为它优先有优势的条件。其他过去你可能造过很强的业力，可是因为现在不现前，你作意没有现前，因为你作意在这些善根上。做上个礼拜讲到一个事情，就是作意陪伴内外贪爱，贪爱虽然是流转的声音哦，但是你能够透过调整作意哦。如果你作意让你的内外贪爱是爱着在哪里？爱着在圣道的身心名色，爱着在名色所缘的圣道的法义的境，对不对？把你的字体跟境界转成圣道所依，那么这个时候的作意就是你的警觉性，对不对？你的目的的意乐心通通转在这个东西上面，这个东西是会升起招感后有相续式的决定因。你阿赖耶识当中纵使有很强大的恶道恶趣的业势力，可是它就是没有现行的缘。什么缘？作意缘没有具足，因为作意缘跟谁在一起？作意缘跟善根在一起嘛，对不对？所以你有这个善根，再加上你的福报，什么福报？冤亲债主现在不现前，对不对？现在你身心也调和得很好，现在你也没有什么事情占住你的心去一定要做什么，你很轻松，你可以放下这些尘劳，这些都是福报因缘哦，对不对？只要有这些善根福德因缘现前，纵使我此刻就立刻要死掉了，我一定要往生善处嘛。所以《阿弥陀经》说，以善根不得已，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反之，如果你的作意安住在善根福德因缘现前境上，你一定往生善处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往生的原理就这么简单哦。所以一定，我们一定生，我们一定往生。往生哪一道当然是不决定，谁来决定？当然是因缘生来决定。因缘生当中呢，因我们有这么多因随逐在阿赖耶识当中，对不对？所以由谁来发起？由缘来发起。由什么缘来发起？由作意缘。所以修行都在修作意，修行都在修作意，好重要啊！四念住就是练习这一念现前的作意。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创意的人，一个很聪明的人，老实讲，不见得他的知识比别人厉害，他就是会有一种直观重点的能力，对不对？我们这种能够考很好学校、很会念书的人，老实讲，我们不见得我们的那个记忆能力很好，可是就懂得抓重点，就懂得去猜老师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哪些题目是非常重要的、最容易考的，懂得去收集考古题，对不对？那懂得如果时间不够了，我会把时间分配在那些自己有把握的东西上面，这就是调整你的业因缘，让它在你今天有把握的东西上多生作意，那么作意就会为前导，引发你今天流转的因缘，然后呢生什么？生你后有相续事。这个还是依着流转道来做哦，还不是约出离道来说 哦，你还没有修什么厌离的这个东西哦，你只要一直不断的去作意在那些善根深处，你只要对于善根的利益多去意念。所以我们说有一种法是非常好的，就是六水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思、念天，对不对？你念这六随念的功德， 你今天的念住作意一直不断在这六类的事情上啊，佛是这么的三业庄严，法是这么样的殊胜有道理，对不对？然后呢，我能够跟六合敬的僧众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对不对？然后呢，我能够过一个跟这个生善处相应的圣界，我能够游刃有余把我的果报跟众多人共享，对不对？我是一个能够施予的人，而施予的果报一定在善处，而善处的受身天界天人是这么样的殊胜，怎么样说都比我在欲界凡夫好的很多。你意念这些因果因缘果建立的清净的事情，你经常意念这些事情，你根本也不用去对治你的什么什么常乐我见的一种常乐我见的一种颠倒见，你根本连这些邪见都不起，你只要多去串习这些有力量的六随念的善根，保证往生善处。其实你要往生善处，其实就这么简单，你只要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一定往生善处。这就是约流转的因哦，约名色缘事事约名色，你怎么样调整事因缘跟名色因缘之间彼此互依互缘的关系，就可以做得到这件事。而这件事情我们上个礼拜谈两个一根啊，新闻版在280页最后一行，就是具有一根约色，等无间灭一根约名啊，在密勒版的话684页倒数四行啊，解释一的这一段，那我再简单解释一下，具有一根就是你现在的五个净色根。好，这边我们今天要开始解释一下净色根，这个观念是不太容易被一般外宗人乃至于学唯识学了很久的人可能也不太了解什么叫净色根。那么第二个根呢叫做等无间灭一根，这个根呢我们讲一个简单的现代化，就是我们的记忆啦。啊，我们的记忆库当中的很多的概念能够让我们生起一些记忆的能力，那个根就是能生的能力，你有能够生起一些过去落谢影子的那些记忆的能力，过去你学过哪些概念，过去你有哪些怀念的东西，过去你有哪些记忆，过去你有哪些知识尝试能力，那些过去你曾经串习过的东西虽然现在已经不再现行，可是它曾经你会嘛啊，你只要懂得现前把过去有的这些能力概念知识尝试拿到现在来用，这叫做等无间灭一根。我比较用科学的话来讲，那具有一根就是你现前跟你现在三业造作同时俱生俱转的那个五种净色根。好，五种净色根它要借什么？借五种浮尘根，就是我们这个肉眼、肉耳、肉鼻、肉舌以及肉身，对不对？这叫做五种浮尘根，浮尘根比较容易了解。好，扶助发誓，它会帮助你五种净色根升起什么？升起誓。所以五种浮尘根我们叫做什么？我们叫做增上缘。它能够让你现世有一种增上的能力。可是真正让你生出前五世其实不是这五种净色根。啊，五种净色根其实只是接受物理或化学能量的所在而已，对不对？它接受进去之后呢，还要被这个五识的了别能力，啊，眼有眼的了别，耳有耳的了别，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经过各个根了别的能力，这种能力呢，会让你生识。所以生识是依五种净色根，不是依五种浮尘根。因为浮尘根是四大的物质假体，是这个东西，对不对？可是同样四大的假体，有的可以生识，有的不能生识。能生识的表示里面有净色根，不能生识的表示里面没有净色根。我举一个现代的观念，因为现在有这个观念很容易解释。比如说你现在拿一个土，这个土可能是无机土，可能是有机土，这个土的有机无机决定于什么？决定于里面有没有活菌，懂吗？如果它完全都是矿砂，哦，它完全都是矿砂， 矿砂完全是无情，因为它完全是属于我们化学程式当中的金属类，对不对？好，它可能是可能有碳啦，那可能有微量金属啦，对不对？好，那么可能有可能氮基 N 哈，氮基是生是有机的，不含氮基的，不含 N 的啊，就不含氮的，你只有碳啊以及微量金属的那个，就叫做无机土，对不对？那个土它也可以长养一些植物，为什么？那些植物用这些东西就可以，比如说你有锰啦，有钾啦，啊，有硫啦，这些生物都需要的东西，它可以养出某一类只要依赖这一种矿石化合物就可以生长的植物，它或许会长。可是它会不会再生？不会，只要被植物吸收光了，这个土就怎么样？就贫瘠了，对不对？因为它会用光，它会用光。什么叫有机土？有机土就是里面有什么？有寄居在矿砂当中的活菌，活菌它会吸收某一种废料当作它的食物，可是呢，经过它的活菌的代谢作用，它会排出什么？排出锰啦、钾啦、硫啦，最重要是排出氮，氮基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只要不去过度的在这一块土上种植，对不对？你只要跟这里面的活菌的排出有机肥料的速度等量而转，这块土就一直不断的可以怎么样？种一期的生命，然后卸掉以后，或者是拔掉以后，再栽种种子，它会继续再生，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 open loop， 它是一个开放的轮回，开放的循环关系，懂吗？这叫做有机。而什么叫无机？无机就是有，它有一些 something， 可是用光就光了，它不会再继续补充。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封闭的循环，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固然不能够解释什么叫做净色根，所以净色根意思就是说它是一种色法，可是它跟无情的色法不一样。有情的色法跟无情的色法在这个地方不一样，在哪里？就是无情的色法是无机的。无机的意思就是说，当它可能是一个色法，可是色法的功能被用光之后，它就不再生了，于是它就慢慢败坏，对不对？可是今天有情的色法是什么？它有一种能力，一直不断的会去摄取什么？摄取事实，对不对？然后把事实转变成这个生物所需要代谢的能量，而这个能量呢，又会因为你的造业用掉，用掉以后呢，它又会能够再摄取新的事实，当作生养的机能，一直不断的有一个开放性循环的，对不对？一种这样的轮回。只要这样子直受流转的能力继续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说它这个色法里面有所谓的五净色根。这个色是清净，为什么名字为这个色法是清净？因为这个色法有四直受，这个代谢循环的力量会一直不断的生生不息，只要你不要过度滥用，对不对？可是如果这个色法它没有办法补充它代谢掉的东西，它只能够一直不断的败坏嘛，对不对？所以它终将败坏，所以它就是什么？晦色、染污色。为什么？它一定会败坏，它就是一块死肉稀巴，懂吗？所以为什么我们不主张五净色根是神经？因为神经是四大，它是物质的假体，如果没有那种代谢的机能的话，一条神经它毕竟还是会坏死。比如说嘛，你把血液截断，一个截断血液只要达到一分半钟以上，这条神经就死掉了。达到三分钟以上，这个神经所在的那个肉那个细胞也会死掉，那块肉就会死掉。而且生物性的灭亡是不复返的，就不会再生的。蛋白质的毁灭是不可能再生的，对不对？这就是净色根的清净的意思。为什么这个色 叫做清净色，因为它有代谢的机能。我们姑且用现在的科学来讲，净色根它是色，可是它不是四大的那个假体，对不对？它需要依赖这个四大的假体，可是还需要透过一种生命的机能。可是到现在为止，包括心理学家，包括医学界，都无法解释什么是生命的机能。我们现在只能够用什么东西？用所谓的接管，对不对？用所谓的外接的辅助生命的现象的机器，帮助你造成一种人工的循环。可是纵使是这样子，没有一个机器能够代替人类的大脑思考，对不对？所以你纵使能够借着接管来养活一个植物人，可是这植物人毕竟没有神识，他意识不作用嘛，意识不作用。除非有一天呐、啊，除非有一天我们的科学已经进步到能够把一个 IC 的 chip 移植在大脑里面，大脑细胞通通死光了，它还有办法指挥全身的机能。除非是这样子，除非以后有一种生物人会发生，对不对？可是呢，到现在为止都还是一种理想。理想问题，一个所谓的生化技能，毕竟还是透过物理跟化学的机能，跟我们所谓的生命技能去互换。对不对？如果我们这个生命不是一个有机的，你给予它物理的讯息跟化学的讯号一点用也没有，对不对？不信你拿个死肉，如果它是个死肉，你再给它物理的刺激，再给它多少养分都没有用。当它已经死亡以后，你再给它多少刺激跟养分，没有用就是没有用，它就是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机能。为什么？它的直受式，我们假说有个直受式已经不直受这个假体了。所以直受跟色常的观念，我们上个礼拜写的白板，非常重要的概念，这是维斯加提出来的中见所在。我们还是相信业力，我们还是相信业力。可是业力如果只是意识的话，意识没有支持，它也不会色常。意识随生随灭，它没有支持的能力，它也没有色常的能力。如果你不同意，我们会支持色常种子，未来以此为因，然后呢借着其他的缘起会生后有相续事。如果你不相信这个的话，那你就是属于一种什么无因论嘛。那么所有现在发动的三业都是什么？都是随机的，都是为环境所决定的。那你不就是，你就不是属于原生论。佛法虽然讲原生，这个相是原生，可是原生只是相，体还是缘起的一种生命的机能。如果你没有缘起生命的机能，你只是原生的这个假体，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这样讲有没有让你糊涂一点？不过至少开拓了一种思维的空间，让你各位想象，哎呀，原来所谓的五净色根它不是四大，可是它不能离开四大，它必须利用四大，可是比四大还要多出一种直持跟色常。用我们佛法维识的说法，是这个两种功能，它必须加上直持种子、色常种子的两种功能，才有办法预言现起种种生命的现象跟机能。可是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世间科学都无法解释它是什么。可是你不能承认，你不能不承认它是有吧？对不对？如果它只是一个随生随灭的意识的话，意识不能直持，意识也不能色常，因为意识没有势力。意识没有势力，那纵使业力可以驱动我现在的原生相产生生命的活动，那也免不了是别人的业力来影响我现在的原生相，对不对？所以就没有所谓的我相续的这种感受。可是现在我们明明就会只有一个相续我嘛，对不对？那个只相续我的所依是什么？现在维斯加说那个所依就是意熟识。意熟识是果啊，它的因地是什么？因地就叫做一切种之事。这个时候各位就把你上礼拜抄的笔记，对不对？我们最下一面一行最重要关键就是，光是意识无法解释这些现象，于是必须要从观察现象当中推度出两种功能，就是直持跟色常种子的功能。而当它现行的时候，不管是现在的随业识，或者是感到下一期的后有相续识，就是属于果识。那个果识我们安立一个名称叫做意熟识。 而果实还没有生的时候，我们叫做一切种子事。这些都是先给各位一点唯识的观念哈。照理说，它就是我们基本的法相。好，我们用这样子很长的时间哈，算是节前。那么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个281页这边呢，是新闻风版的281页哈。那么密勒版的话685页，中间讲到五色根的辟心偈，我们上礼拜念过了哈。他说啊，色中啊，我们讲的色法有四种差别。一，五色根，这五色根呢加个字，五净色根。这五净色根呢，这个法呢为是清净色。为什么清净色？因为它有直受，因为有直受的关系，所以它可以保持活力，有生命现象，对不对？它不会很快就败坏，于是这个色法叫做清净色。所以清净色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有生命的色法，对不对？有生命的色法。那么第二个，根所依大种啊，什么叫根所依的大种呢？即清净色根所依的大种色。因为清净色根就是五净色根，它还是要依什么？依地水火风四大种，对不对？如果它没有四大种做依的话呢，它不会产生生命的机能，懂吗？它不会啊，它不会。就像一个有机土，如果有机土没有本来的钾啦、锰啦、硫啦、氮啦这些基本的元素在，那么你今天放活菌下去，活菌放在虚空，它也死掉，因为它没有资粮嘛，它一定要摄取资粮，然后才会代谢出更多的什么有机物嘛，对不对？如果你不喂养活菌，活菌在虚空当中是不可能生万法的，对不对？所以纵使活菌是让一个土变成有机的因缘，可是如果它不依四大的话，它不会无因无缘生有机的元素，不会，懂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纵然五种净色根，五种净色根它不是四大本身，可是它要依四大才能够升起清净五种净色根的作用。这是前面两个，所以通通是色法。所以五种净色根是色法，它所依的大种当然也是色法，对不对？好，第三个，根处所，根处所旁边就写浮尘根，就是我们这些肉根呐、啊，啊，我们五种净色根所依的那个四大初四大的这个肉根呐、啊，那么这个五种根处所呢，就是所谓清净根不相离的所造色，把所造色夸糊起来，所造色就是我们这些粗的眼睛哈、耳朵哈、看得见的鼻子哈、舌头，这些就是所造色。可是这个所造色跟清净色根不相离。啊，不相离。好，第四个，彼能生种，这彼是指谁？彼就是根处所，就是浮尘根。浮尘根也有它能生的大种，叫做能生造色的大种色，对不对？所以五种净色根跟五种净色根的能生大种，五种浮尘根跟五种浮尘根的能生大种，对不对？这四种通通都叫做色法，讲了解吧？法者就是概念，我们把色法姑且分作这四类，因为它有这四种现象，因为有这四种现象，有四种不同的作用，有四种不同的因果关系，所以我们把这四种因果关系都安立各自的假名，通通名之为色。那么除开这四个色法的概念之外，其他的通通都叫做受想行识四蕴，它相应51个心心所，对不对？受想是两个心所，行运还包括另外49个心所，加起来有51个心所，而这51个心所跟八识相应啊，跟八识相应，所以八识51心所通通就叫做明法。为什么叫明法？因为它能够创造很多名言的概念，要靠这8识跟51心所，它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境界当中创造许多名言的观念，而名言的概念只要能够直持摄长，它就可以待缘起嘛，对不对？等待因缘具足，它就会再变现出摄法跟心法，就是这样的关系。所以这是唯识中对于生命现象的因果关系啊，因缘果建立所建立起来的基本两个观念，明法跟摄法。那么除开明法跟摄法之外，还要建立一个关系，就是明法跟摄法会有一种和合俱转的能力，对不对？什么东西让它转？ 是因为四缘名色，名色才会和合俱转，懂吗？否则名法归名法转呐、啊，色法归色法转呐、啊。因为色法从哪来？色法从父亲母血来，对不对？名法是这一期的父亲母血，慢慢慢慢六根具足之后，取外境生出什么？生出作用。所以中间一定要有一个统合的东西，那个东西我们名字为四。是要一直不断的圆明色，明色明法跟色法才会怎么样？才会聚生作用，这都是聚转。如果一旦是不圆明色了，明法归明法，色法归色法，我们叫做四大分离。当四大分离，这类人都是死啊，懂吗？就是死掉了。所以死的定义对佛法来讲就是四大分离，四大明法色法不能和合聚转，这个就是唯识对于生命的定义，生命现象的定义。好，接着下来看，由是直受诸根，所以这个所谓的四支哈，十二支无明行行缘四的那个四哈，四支啊会直受诸根，诸根当然包括所谓的具有一根跟等无间密一根，对不对？这个四能够去呼召现在的五种精色根产生作用，对不对？它也可以呼召等无间灭的记忆。来在现前境当中产生作用，对不对？都透过谁来呼召？透过这个事来呼召。好，这样子呢，它能够直受诸根，直受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哈。那么因此之故，堕堕就是属于，因为由事来直受诸根，所以这样的现象属于相续法啊，能够一直不断的一直这样的相续，就是什么样的相续？事缘名色，名色缘事，这样的一直不断的相续，那么这个生命才会发生，所以方得流转。这四个字就是生命现象才会发动，方得流转，流转的代名词就是生命。我们讲生命，生命一定要有流转相，如果生命没有流转相，万物都极静不动，那就跟死人没两样。好，那么故此二种一指，这二种一指指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具有一根为一指，或者是等无间密一根为一指，这两种一指呢，于是相续不断，而这两种依止呢，创造出明法跟色法，对不对？这明法跟色法于是能够互缘，这样子的互缘的关系也能够相续不断。所以前面由是直受诸根，堕相续法，方得流转，就叫做四缘明色。此两种依止于是相续不断，名为明色缘事，对不对？借由这两种相依相缘的关系，由此道理呢，与现在是，于是你会在现在这个生命现象当中看到四缘名色（括弧名色缘事）这两种力量，犹如宿炉，宿炉就是互相依靠在一起的炉围，对不对？互相靠在一起的炉围，你只要拿掉这一根，这个炉围就无所依，它就会怎么样？败坏，倒下来。如果这一根没有这一根当依呢，它也会掉下来。所以这两根为什么会立着？为什么会产生作用？因为互依的缘故，互依的缘故。所以啊，生命很脆弱。如果你生命，你看，你能够在石窟当中哈，一个人孤独的生活，不会心变成枯槁，不会慢慢的有这种厌世的念头，你还会把自己活得很好。一个懂得慎独、活得很好的人，其实就是圣人，对不对？把这种能够慎独的人摆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可以怎么样？他都可以自信安住，对不对？随顺他清净三业的习气，不去攀缘而住，对不对？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他的心动嘛，对不对？他完全自己知道怎么样取舍，降服一切的烦恼，安住于现前境当中，他可以自己光靠四缘名色、名色缘事，就这样清净而住。可是我们今天的凡夫不然，还要靠一点别的，靠什么？靠六入了、触了、受，还要靠这三样东西。凡夫还要靠这三样东西，还要靠这六根，六根去攀缘外境六尘，对不对？然后呢，于中生触，触还要生受，这三种东西哦，加上四支跟名色支，无法一直不断的串习，才会让我们生命感觉是精彩。才会让我们觉得，哎呀，不白过，很活泼，有活力，对不对？啊，此生不孤独，就这样子。 乃至命中要这样子相应的转。其实原本这样子就可以构成流转，